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一个礼拜呢为你播出5天。我们主要呢就是开放热线电话，就是热线电话，让我们能够回归于圣经，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但是非常感谢神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有精神健康热线。上个礼拜二呢刚好香港打这个有台风吧，8号风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上班。而上个礼拜二呢也刚好就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感到非常的惋惜。但是非常非常感恩的是廖医生啊，精神健康的医生这个廖医生呢，他愿意这个礼拜二呢继续的来这里帮助我们的听众。廖医生呢在诊所看这个病症，但是呢结束之后呢立刻就赶到我们的电台，现在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啊，感谢神让廖医生跟他的妻子赵医生呢都有心来帮助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健康这方面的困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来自河北的王弟兄已经在线上了，我们一起来听他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
你好王弟兄。今天呢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在我们当中，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咨询呢？
我就是恐惧。
你说说看你的病情。
就是我害怕一些这个木头上的刺啊，把是这个树枝上的那些刺儿啊，搁阵呢，我都会，要是我从那个身边过呢，我就比较恐惧，害怕它扎在我的裤子上啊，或是褂子上啊，我害怕它扎到我要看不到的话，或者又烫到，或者要是碰到那个被子上了，扎在被子上怎么办？就是会有这个吹响。恐惧以后呢，会有一种疑心，还是就恐惧，还好往下推算，害怕站到这儿就是扎到那儿，或者要是扎到这样，或者扎到身体某个部位，或者要是扎上了看不到，或者挑下来的时候没办法自己挑啊，所以产生一系列的恐惧。
是。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我想问问那个王弟兄，你这样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样的光景啊？
这种恐惧就是已有10来年了吧。
已经10多年。
就是我对，还有就是我惧怕人。我算是一种封闭式的生活吧。就是从13岁，到这个13岁，突然间变呆了，不和男孩女孩玩，又受他们欺负，就恐惧，产生恐惧。就是今年吧，我就41了吧，伴随着到现在一直是恐惧人，就是没有信耶稣前嘛，我也是恐惧人，就是在人多的地方就会紧张恐惧，就是一直到现在。信耶稣今年有10年头了吧，凡是恐惧，就是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就是如果要是坐在前点还是周围都有人的话，我就是不自觉的就精神和身体感觉就是僵硬的，就是神经比较紧张，就有一种不自在。 就是不放松。
嗯、是是是是，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13岁的时候呢，被同学或者排挤之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恐惧，一直到现在。现在你已经41岁了，那你说你害怕树枝儿啊，怕它扎到你的身上，或者是怕就是说你会怀疑、恐惧，这样一直的推想，一系列的恐惧就会出现。信主之后，你信了10年了，10多年，但是呢，信主之后你对人也是有恐惧，对不对？
对，还是受恐惧，就是别人还是要是声音大一些，或者就像是发脾气之类的，我就害怕。
嗯，
因为我的还是这个，我知道我反应比较还是我感觉我的精神和心理啊都是分散的。注意力还是不行，没法还是集中在一方面注意力。
是，
因为我从2005年到现在，一直是晚上睡不好觉。
哦，
是我这就是上圣经学校吧，神学吧，我就是在学校里边对人还是恐惧。
哦，
就是也是从13岁吧，我是到了上了5年级。就到现在一直和这个就是说这个少年吧或者青年吧和人还是不交流，没有同学伙伴，所以吧到现在还是这个我感觉我的心态我感觉我还是不成熟，成熟不成熟还是主要是这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我恐惧的，一直还是有魔鬼他在攻击我吧。反正也是恐惧，
是是。
还是就是我在学校里吧，就是不知道和别人怎么交流，因为青少年还是不和别人玩，那个时候变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交流，活在一种自卑中，就是在学校里还是不知道和别人怎么交流，还是羡慕别人两个人啊、三个人啊，说说笑笑的，我感觉玩的挺不错的，有点什么事互相帮忙什么的，挺羡慕别人的，可是我不会和别人交流。
好，
因为我就是一直活在一种封闭中。
哦，
再说还有给家人的关系也不好，我的精神还是受到打击，就还是给我的感觉还是缺少母爱呀、父爱呀，缺少这种爱，我感觉我是没有得到爱的关心，凡是家人的也是经常抬杠，我的精神还是受到很大的刺激。
是是是，那我想问一下，你说13岁开始到现在，现在41岁，这中间有没有看过医生或者吃药呢？
2012年，我就是在一个是河北邯郸市，就是看了就是中心医院，就是那个市里边最大的医院。我又做了一个这个电脑还是测试，就是测试心理，他说100块钱就是测试一下回答问题，就是他说我心里没有问题，他说精神上有些问题，他就给我推荐到285医院，就是个部队的医院，就是精神心理科。
是，
我就是给他那个时候也是说从13岁到现在就是不开心不快乐，就是说突然间和别人不玩了，变傻变呆了，别人欺负我，还有产生恐惧，医生说我是抑郁症。
哦，那医生给你诊断说你是抑郁症之后，有给你开药吗？
开药了，就是我吃了有或者半个月吧，或者说感觉还是神经好像放松一些，感觉好一些。熬夜后边又再换一些别的药，我就吃了以后都是小手有点尿等待，就是还是停顿一会儿才能尿出来，所以说他又给我换一些药，后边一个老板娘给也是新业主的，他说反正你每我在饭店工作，他说反正你每天都不开心，他也不是他也当过这个护士，他不当护士啊，他自己饭店，他说反正你每天都不开心，说你吃药也不管事，你就别吃药了，完全靠耶稣吧。我那个时候是2012年刚信耶稣，在接近1年多2年。我呢本来是就迷糊吧，药还没吃完，听到他说了这些话，我又把剩那药就扔到垃圾桶里边了，
哎，
就不吃了。
嗯嗯，所以从那以后就没有吃药吗？
那个后来又感觉严重一些，我这精神总是受刺激嘛，我就吃一些，半个月吧，花100多，我也不能打工，不能挣钱，家里就有个母亲现在八十出头了，
是，
说我承担不起嘛，我还听医生说这个抑郁症呢，有了十几年也好不了，吃十几年的药也好不了，那么我就认为我的打击太大，就是精神啊受刺激，神经啊受刺激，还有一些身上缺营养。睡不好觉，年数时间长，还有就是吃大饭时间长。我知道我身上缺营养，我自己的认为啊，营养上升了会减，会再加上开心一些，或者就会恢复正常的。所以我就就花100多吃一些，哎，感觉还是这个思想啊，感觉还轻松一些，不那么紧张，还有稍好一点，我就停止吃药。我就不吃了，就我认为呢，我不是抑郁症，就是从今年这么多年了，我今年才开始完全认同自己是抑郁症，以前呢还是自信的非信的。
哦，所以今年你就接纳你自己是忧郁症了，抑郁症。那今天你就打电话，因为我们精神科医生在这里，是不是？
嗯
嗯，好，那听到这里之后呢，我让廖医生跟你聊一聊哈。
嗯，黄弟兄，你现在有没有工作想办呢？
啊，你再说一遍，没有听清。
你现在目前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上班？
还没有啊，现在还是怎么工作啊？我甚至吃饭还是就有时候就不想吃。
嗯，
我现在是吃的是代理锌，我的身体完全缺营养。因为好2005年，所以呢，到了2010年，我经常就是不吃饭，一天或者说一顿饭、两顿饭，就是喝一碗面条，就是上面和一些酱油，我就不吃菜，任何蔬菜不吃，一下子好几年，我的身体完全还是这个营养消耗，我的刷个牙就感觉没劲。我就是摸一摸桌子，我就浑身累的话，我已经完全还是就是身体，完全营养，我就化验的就是缺钙、缺锌，
所以你现在是
好多营养都完全缺。
你现在是没有力气，就是说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对不对？
对，现在我母亲也可以做饭，我母亲还是她打工嘛，
好的，
她
自己
打工，我那个没劲。
好，
王弟兄，我想问你，以前或是现在有没有情绪很低落、很悲观呢？好像对将来没有盼望啊，情绪很低落，好像没有动力做人。
没有一些盼望。
嗯，
你看，就是我从13岁吧，受别人欺负，我就从来我是农村的嘛，我就没有出过力。从我本心呢，还是我非常希望文化，我希望技术。就是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是心焦麻烦，说什么技术到那了都没法学，说厨师吧到那心焦麻烦，就没法学。还有就是学个理发吧也是心焦麻烦，也没法学。
是是。
打个工吧也是心焦麻烦。
好的。
就是我以前。
以前有没有尝试过好像觉得不想做人呢、想自杀这些念头啊？
有啊，我自杀过3回都没有死。我喝过50片安眠片，12点以后喝了，到了傍晚我就醒了。我喝了2杯鸡毛药，我吃了以后呢，输了一片液，我把饭解出来，到晚上半夜我又醒了，就是又吐了一屋地。我又让家人将医生给我打一针。
好的，
第二天吃了一天药片。
好的，王弟兄，
就是看
王弟兄，我们听一听。
啊、
我们听一下医生怎么说哈，所以曾经你有自杀过哈。
嗯，王弟兄，你的情况按照你告诉我们的症状，这么多年来的经验，我们可以初步诊断是一种是焦虑症。你有几种的焦虑症？有一些是对恐惧，有一些事情你很恐惧，没有信心，很担心，常常很焦虑，也有一些社交恐惧。好像常常不安啊，很不舒服啊，睡得不好啊。通常如果常常有焦虑，长期严重的焦虑，都会导致情绪低落。有一些人 会感觉很悲观啊，放弃啊，甚至有自杀的念头。
嗯，
但是整体来讲，你的情况都是我们讲是长期的焦虑症。
是
啊，长期的焦虑症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尝试过用服药，用一些药也好像没有改善。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是看不看医生，吃不吃药。当然，如果有医生有药物，应该你的病情会控制的好一点。
是，
但是我鼓励王弟兄，首先不要太悲观，你的情况都是我们常见的焦虑症，以前的名称就是神经衰弱症啊，
神经衰弱，这个
也脆弱，这些都是蛮普遍的。但是王弟兄的问题就是已经很多年很长时间啊，我鼓励王弟兄不要放弃，首先要勇敢的面对你的问题，首先一步一步来，
嗯
啊，希望可以一步一步好起来，可以一步一步改善。有几方面你一定要留意，
嗯，
第一就是多做运动，多外出，多劳动哈，可以有什么事情你就主动一点啊，帮助别人呐、啊，外出啊，参加活动啊，
嗯，
有教会的生活你可以参加，
是、嗯、
多运动，多劳动。第二就是慢慢一步一步，如果你感觉不太焦虑的环境，你参加一些写照活动，
嗯，
可能是一两个弟兄姊妹啊，小的小组的活动，你一步一步尝试再参加，让你感觉有身边有人支持你，能够有一点写照生活，你可以开始表达自己啊，找到一些朋友可以聆听你的问题，这个写照生活也是一步一步可以带动你的自信、你的生活，你对其他人的一些无上支持的感觉。
是。
第三就是，当然，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有规律的生活，哈、啊，有一些可能是工作啊，有机会外出啊，可以就算是没有共治的活动，你帮助人，你可以去学习一些课程啊，你做运动等等，尽量保持一个比较有规律的生活，
嗯，
多一点劳动，你能够晚上睡得好一点，你白天的焦虑都会减小。
是是是，
所以一步一步，希望可以慢慢好起来。
是是啊，那个王弟兄，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你都听到了吗？
哎，啊，我听到了。
是是
是，
是
我由神，我由神带领，我一直在学校里，就是圣经班，一年上八个月，我一直还是这样参加。可是我从学校里，我看见人恐惧，不和别人说话，不知道该和别人怎么说。
所以刚才呢，廖医生就给你，廖医生
给我带来一些紧张。
那王弟兄啊，所以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在一两个人的情况之下，而不是一下子跟那么多人接触。因为你现在有这种这个焦虑症的缘故，你如果是看到一群人或者是人多的时候，你一定会害怕，所以你先尝试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那你尝试跟他们有一个社交活动互动。那我觉得第一点很重要。第一点，
我害怕还是不是说看到别人多久害怕？就是别人要是看着或者脸色或者说不怀好意的或者想攻击我啊，或者藐视啊，或者跟我说话态度大一些，或者说我跟人家横啊，我就会产生恐惧。
嗯嗯嗯，那廖医生，我也想问一下他的情况，应该是吃药吧？
嗯，如果有机会，精神科的药物可以帮助黄弟兄放松一点，情绪好一点，睡眠好一点。
嗯，
焦虑啊，重重复复的思想也可以控制好一点。
是的，
但是这个一定要服药一两个月才出现很明显的改善。
好，
现在还有一个方面，黄弟兄可以留意，就是如果你常常有一些不好的思想，过分的紧张，有一些事情想来想去，你需要找一些正面的思想来代替这些没有意义负面的焦虑，最好就是 读圣经，思考神的话语，
对，
可以用正面的事情来自己不断的思考，
是
让这些正面好的思想可以代替这些没有意义重重复复的焦虑。
是好的，我们希望王弟兄，河南的王弟兄能够听到廖医生的建议，也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在这世上呢，我们虽然仍然会有苦难，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叫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并且他率领我们靠着他能够得胜，就如他的复活胜过了死亡，他的同在呢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平安，叫我们能够胜过恐惧，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跟能力呢能够叫人知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1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内蒙古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
弟兄啊，你好啊，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刘姊妹你好。
刘姊妹你可以大声一点吗？
现在能听见吗？
对，现在清楚了。
哎，好的。
好，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廖医生，我是2014年后冬天的时候，一开始是头疼，然后后来就打嗝，然后我老公出了一趟门，我就半夜就浑身抽搐，然后就去了医院的时候，一开始头疼的时候到处看，都是说肝气不舒。淤堵，我就拿中药调，调了一段时间不管用，后来就开始打嗝，打嗝也调了一段时间不管用，别人后来大夫就是说你去精神科吧，然后我就去了一趟医院，断定是轻度抑郁症，然后就吃了半个月的药不管用，后来就特别严重，就住了一段医院，然后就出了院以后就好多了，好多了以后就开始又开始聚会。开始聚会都一次比一次好，好了以后我就离开神了，一开始我就把药也停了，然后就反反复复就停来停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一开始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双向感情抑郁症，然后我感觉好的时候就特别好，不好的时候就都是负面的，害怕想杀人，然后就自杀了好几次，没有自杀成功，神怜悯，然后住了在医院。医院也就是宣布一次活了，也是就是植物人，要不就换血力这样那的，反正是死了3天以后没死了，然后就活过来了。
是
活过来以后，活过来以后就去年冬天吧，我就又把药停了，反反复复就每年停药。我就觉得好的时候，因为其他人跟我说是我就和正常人一样，我也感觉我没病，因为就是因为我老公说是他娶我的时候我的性格都特别不好，就特别暴躁吧，脾气
是
就说不清楚到底是焦虑呢还是抑郁症产生了更焦虑，反正就和他头一停药了呢就头疼打嗝就来了，
是
浑身抽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好的时候啊就觉得哎呀特好，不好的时候就是头疼难过感冒，我也不知道感冒了还是头疼，人家说你颈椎有问题，我也查了没问题。又是说肝气不舒的原因，我可多调了，但是还是不管用。但是吃了这个抑郁症的药的时候，这个身上的这个症状就都没有了。然后我去 去年又停了半年，又开始就是，现在都一想起我那个抑郁症的那个症状，就第一次得抑郁症的症状，我就害怕，我就不敢停，一停药，我第二天就开始立马就焦虑，打嗝，
嗯，
打嗝，我就又去拍了个片，去年冬天，然后就是出来的结果是重度抑郁症。重度焦虑抑郁症，不
是
那个双向感情了。
哦，后来又演，后来又演变成为重度抑郁症了。
重度焦虑抑郁症了。
哦，焦虑抑郁症。
因为一开始，嗯，因为一开始得抑郁症的时候，因为是我和丈夫的感情上出了问题，
嗯，
就是得了感情双向障碍，
嗯，
现在就变成重度焦虑了，因为我感情放下来，靠着神，就是说，出轨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我就是靠着神就。不在乎这份感情了，然后就想开放开了，但是药一停，我说整个里面就都是负面的，又想杀人嫉妒，嗯，给了咱们信耶稣的吧，就是说撒旦的搅扰，但是去了那医院的话是说你这个心理意思变态了，意思需要这个心理辅导，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是性格呀或者吃饭我也都能特能吃，但是一吃饭就说饭里有毒，你干啥出去骑个自行车，车碰死你，但是对于咱们信耶稣的来说，就是撒旦的工作。但是对于这个医生啊，就是我神经了，就是这种的，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是咋了。
嗯嗯，
现在也就是吃了一种药，就是吃的一个草酸艾斯，就吃的每天吃的一颗。从去年正月吧，正月不是今年疫情嘛，我一直跟神一直聚会呀、啊，关系也挺好。然后就是到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医生又给我配了五种药，然后我们家的负担太重，然后我自己又解药了，然后我现在就吃的一种草酸艾斯，然后我现在又上班了，感觉是挺好，但是我就不敢停这个药，但是有时候呢负面的东西还会有，但是我要祷告，我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我又祷告，就奉耶稣的名斥责这种意念离开我，然后我就又转化了，我就又过来了，但是我是不知道我现在该不该停这个药，或者是该不该增加，或者是该不该再配点啥药呢？我也不敢停，我也不想增加这个药，但是这个不好的意念还会反反复复的，就是过去那种得病的那种意念，不好的意念还会有。
好的，
不知道我现在好了还是没有。
好好，我相信廖医生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刘姐妹，我想问你，以前医生告诉你有双向情感障碍症，是对吗？
双向情感障碍，我不知道对不对。
双向情感障碍症，对不对？
第一次是双向情感障碍。
你有没有尝试过情绪很高涨啊？情绪很高啊，很兴奋啊，讲很多话啊，很多思想啊，好像不累啊，过度活跃，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哪个时候？
因为我的性格本来就特活跃，特那个啥。
哦。
我不知道嘛，分不清嘛。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最严重。最重的忧郁的情况的情绪怎么样啊？有什么行为啊？有什么想法？
情绪呢，就是特低落，不想活，觉得从六点起来，哎呀，特没意思，就感觉没意思，特不想活，就觉得白天黑夜就是没法活，特无聊，特孤单那种感觉，特难受，反正出去，就想睡觉，
睡得很多，对吗？
睡得很多。
哪个时候能不能够上班呢、啊？工作啊？
能，我现在都上班的了，现在挺好呢。
不是那个时候，那个
最严重的时候、是不是要进医院呢、
因为两个孩子不能上班。
那个时候没上班，
走在哪里都坐不住。
什么也是不是外出啊、买菜呀、做饭都没能力啊，没办法做啊。
有，一直都有。但是边做饭就边一个思想，就好几个坏的意念在我里面，做饭有毒呀，就是这种。
你最严重的时候有没有思想过不想做人呢、想自杀这些念头啊？
自杀是有，是因为我身体疼痛，我太难受了，我想自杀，但是我其实不想自杀，我不想死，但是难受的我就要死，知道吧？因为又花钱，因为我家里面外债很多嘛，我就觉得我是个拖累。就快死了吧，然后我就自杀了一个，然后没死成。
你以前最忧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年四季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最严重啊？有没有是冬天呢、天气冷？
一直都是这样，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直没有最严重的时候，没有就是自理不了呀、照顾不了孩子， 一直还照顾的孩子还挺好，但是就是那个难受我控制不住。
所以一年四季都一样，对不对？
对，一年四季都一样，所以现在我就不知道我好了没有。
嗯嗯
嗯嗯，一般来讲，我们现代的精神医疗就是忧郁症的这个病，如果是最严重的，我们都建议一定要服药，一定要服用抗忧郁药，
对，
跟心理咨询两方面一起治疗。但是如果是轻度甚至中度的忧郁症，可以选择就是抗忧郁药的治疗，或是另外就是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的治疗。
是，
所以刘姐妹的问题就是是不是一定要需要服药，如果病情不太严重，好像睡眠有问题，动力不太好，情绪不好，这个都是比较重度轻度的忧郁症，我们都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先不需要考虑用药物治疗，但是一定要第一找一些心理咨询的辅导，
一定要看辅导。
对，或是如果你能够常常做运动，我们有资料，就是如果常常做运动，一个礼拜两三次，半个小时带样运动，如果做一两个月，都有一个抗忧郁的效果。
是。
第三就是，如果是有好的信仰，常常有身边有好的朋友啊、弟兄姊妹互相鼓励，你能够保持有正向的思想啊，常常读圣经啊。如果能够有正面的思维，你的情绪都会慢慢好起来。因为如果是轻度、中度的忧郁症，如果不服药，也可以做心理辅导，运动的治疗配合，另外就是写照一些小组啊、弟兄姊妹的一些写照支持，这几方面都能够有治疗忧郁症的效果。所以姊妹如果真的负担重，没有办法继续药物治疗，如果你的情况不太严重，先尝试这些药物以外的选择。
非常好的建议。
我想打断一下刘医生。
你说
现在主要是就吃的一种药，就吃的那个草酸艾斯，我想问一下这一个药起作用吧？
他现在只吃一种药，
哪
一就感觉难受。
你现在吃的那种药再讲一遍好不好？
草酸艾斯。
草酸艾斯啊？
对，我就吃的每天吃的一颗，我就老感觉它没用，但是我停完我又不敢吃。
草酸，
我想到我那个难
受的。好的，那草酸艾斯，你的医生给你这个药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你是治疗哪一方面的？
就是好像是抑郁。
草酸艾斯，他说是因为抑郁，是吗？
对。通常现代的医院方面有很多不同的抗忧郁药的药物都是很有效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如果有经验的医生配方抗忧郁药，通常效果也不错。如果你看到这个药对你有用，如果费用负担都可以应付，当然药物是有好处有帮助。但是刚才讲就是有些地方没办法看医生，情况有不太严重的话，可以选择非药物的治疗的选择。
对对对，所以像你的情况哈，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说能够吃药是最好，但是如果因为经济压力不能吃药的话，你吃这一颗药我相信对你也会有帮助。但是刚才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做运动，而且呢从信仰里面
做就是运动工作打扫卫生工作，运动量特别
不是打扫过家务，而是真正的做
带
氧
运
动。
要
带氧运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跑步。
对对对，
跑步就是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带氧运动，就是每一天至少一个礼拜做3次到4-5次，这样的话对你的这个精神健康会有帮助，抑郁症都会有帮助。这个是没有吃不能吃药的情况之下可以选择的一个方法。
刚才姊妹告诉我们的药艾斯
艾斯西
草酸艾斯，这个药都是我们常常用。 很多人都有效果的药，就是我们讲就是血清素的抗忧郁药。
哦，那很好。
如果姊妹没有副作用，这个药有效果，也负担不太重，我都建议维持这个药，因为通常都有帮助。
好的，好的，我们为着这位内蒙古的刘姊妹也祷告哈，求神真的是帮助他能够借助药物，使他的病能够早日的康复。
关心可以是一句窝心的问候，
关心可以是一个亲切的笑容，
关心可以是一声真诚的鼓励，
关心可以是一份爱心的礼物，
关心的确是无处不在。
我不孤单，在人生道上前进，我有益友，一路与我同行。
让我们将主耶稣的爱化作最真诚的关怀，重建家庭生活，滋润夫妻关系。
我不孤单，有救主带我走。
空中辅导，与你彼此关怀，点亮身边人。
我不孤单，有救主带我走。
是的，空中辅导热线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直播时段呢，就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浙江戴姊妹的电话。喂，戴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傅好。
啊，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廖医生你好。
哦，戴姊妹你好。
嗯。
哎，你好。
是是，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好吗？
我就是说我这个我女儿16岁哦，
嗯，
她最近学校里因为那个心理普测，她有一个测出来不好嘛，然后我就带她去医院里确定一下，测出来是中度抑郁，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引导她，因为没有经验嘛，然后也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上次好像是跟她说，爸爸妈妈很爱你，有什么心里的话要跟我们说，然后类似于这些话说多了他好像也会心情不好，我就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也就是说孩子在学校里面测出他是抑郁症吗？中度抑郁症吗？
这是医院里的。
哦，在医院。为什么你会带孩子到医院去测试呢？
因为学校里测出来不好嘛，然后学校里的心理辅导老师一直叫我们去医院里再做个确诊嘛。
嗯，那表示学校已经关注到你的孩子在学校有一些情绪上面的问题，对不对？
是的是的。
有没有你做父母的你呢，你知不知道他的情绪哪几方面出现了问题啊？
嗯，好像是人际关系哦，还有在学校里对学校的那个环境好像也不太适应。
你说的人际关系就是说他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不好吗？
对，他不喜欢，他好像一直是不喜欢跟别人接触太多，不太喜欢的。我一直以为是他比较安静比较内向，所以也没太在意。
哦，所以他其实现在16岁之前，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少跟人在一起。
对，他从小也是有去教会啊，然后他跟教会里的那些主日学里的孩子他也不怎么接触。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说他们太幼稚了，他说他不想跟他们太多接触。
哦哦哦。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带他看了医生，也测出他是中度抑郁症，你做母亲的就不懂得怎么去跟他安慰他，跟他沟通，对吗？
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带他去那个去找那个，去带他去找人去祷告，这一方面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们先听听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怎么说好吗？
嗯，大姐妹，
好好好，
我想问你的女儿他最严重的时候有什么行为啊？
最严重的时候有一些行为他是不会跟我说的哦，但是好像会有自杀的倾向。
嗯嗯， 他睡眠怎么样？睡眠的胃口？
睡眠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从小就有鼻炎，一直睡眠不好。最近呢，吃了医院里确诊以后开了一种药，叫什么舍曲林片。
嗯。
盐酸舍曲林片。
嗯
然后吃了以后胃口更加不好了，睡眠就更加不好了，而且学习的现在都没法去了。
好好，有对啊，有很多抗忧郁药都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有副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跟医生沟通。我想建议大姊妹就是先了解一个16岁年轻人的学生的忧郁症是很常见的，在世界什么地方，很多时候是成长的过程呢、跟同学啊、朋友的关系啊、跟家人的关系啊、度数的压力啊等等，很多年轻人都有情绪的问题，也有不少有重度的忧郁症，甚至自杀的念头，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我们首先就需要有一个明白他们现在的情绪不正常，他们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有些时候他们更加内向啊，不愿意外出啊，不讲话啊，不跟爸爸妈妈讨论啊，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是，
首先就是忧郁症的人就是这样。第二就是一个10多岁的年轻人，开始他们都有一些成长的一些困难，就是他有一点反叛啊，有一些独立的思想啊，很多时候我们就鼓励父亲母亲都让他有机会跟他的一些好的朋友交流多一点，沟通多一点。
对，
很多时候年轻人无论是健康或是忧郁的年轻人都不太喜欢愿意跟父亲母亲沟通。
对，
但是你们不要担心，就是让他们跟其他人沟通，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学校的同学，就算他是社交能力、社交生活关系不太好，都总有一两个朋友可能他可以放开一点，可以谈话的。
对，
第二就是你们做父亲母亲首先不要讲太多，不要说太多话，不需要表达太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尽量聆听多一点。就是给他们时间，给他们一个空间，如果他们愿意讲，你们就一定要洗耳恭听。
洗耳恭听。
对，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不容易表达，不愿意跟你们谈，但是如果他愿意，你就一定放下你所有的工作好好的给时间聆听他们多一点，
认真的去听他们说话。
对啊，很多父母就做的错就是听一点点就很多说话，很多回应，很多批评，这个就最坏了。因为这样首先他们听不进，第二就是他们感受更大的压力。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就是说我觉得刚才廖医生他讲的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呢，其实内心有很大的挣扎，你明白吗？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说，进入青少年的孩子，他们都会有很多自己的，你看看他不大不小的，他自己内心很多的挣扎，他是不愿意跟你说的，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以权威的方式，跟他讲话，所以他是愿意跟同学讲，而不愿意跟父母讲。但是呢，刚才廖医生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当他有一天能够愿意跟你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很认真的去听，把手上的东西都放下，来听听他怎么说，不要急着给他意见。我们太多的时候父母亲呢就是一个劲儿的就跟他讲一些东西，其实我们要学的是多听听他怎么说，对不对？
另外就是很多年轻人学生他们的压力的来源很有一部分肯定是学校的压力，读书啊、考试啊、学习的压力，所以最好了。刚才大姐妹告诉我们，学校里面有辅导老师，这个跟他们沟通，就是让问问他们的意见，能不能够现在的功课啊、学习能不能够调整。就是如果有一些考试、有一些课程、有一些功课可以减小一点，这个也可以跟老师、学校沟通。 很多时候我们医生都会有一些意见呢、啊、有一些建议都写在一个医疗信里面啊，医疗报告里面，让他们带给学校参考，就是减少一些功课啊，可能考试，可能加长一些考试的时间呢、啊、这个也是一些选择。另外就是因为如果他读书的压力太大，就会影响他的康复，影响他的情绪，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跟学校沟通，需不需要帮清他的压力。
我觉得很好，因为学校已经帮他诊断他是有忧郁症的嘛，对不对？
对，这块我已经之前他是住校的，现在我已经帮他通校了，就是可以晚上都回家，晚上就不需要了，
是
都已经回家了。就是我问一下医生，就是他那个药要不要跟医生沟通一下啊？这个药好像副作用挺大的，睡不好，吃不好，我觉得更不好了。
对啊，有一些抗忧郁药是有副作用的，所以我们通常有经验的医生一定要跟病人啊他们的家人沟通，就是如果有反效果一定要改药调药，或另外就是开一些药帮助他睡眠睡得好一点，
对对，
先改善睡眠之后再用这些药。
对
啊，有一些药会容易胃口影响胃口，就我们挑选另外一些不影响胃口就可以了。
对对对，
但是一个16岁的年轻人，
那我还得跟医生说一下啊。
对对
对，
但是整体来讲，就是一个小孩子啊，十多岁，通常对药的效果跟成年人会比较差一点。就是有很多学生啊，年轻人对药物的效果没有成年人这么明显，但是都有用的，
是
都可以再尝试的。
所以你一定要跟他的医生再沟通，千万不要说是哎，这个药物孩子吃了没有效，所以呢就不服药，那这样的话带给孩子更大的这个影响，好吗？
好，还有一个我问一下，就是我现在需要带他去好像去祷告啊之类的嘛，要去带他去找人一起祷告吗？
我觉得呢，你不要特意的带他去找人祷告，反而是你带他在家里面，让他知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那既然你说他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教会的时候呢，你要鼓励他自己跟神建立关系，有难处的时候一定要让他自己跟神建立关系。你做妈妈的，你也可以陪伴他。如果弄巧成拙，孩子这个年龄是不愿意跟人在一起的。你看他你刚才说他跟别人都有一些有些距离嘛，对不对？那你用这种方法把他带到大人面前，那么多人围着他祷告的话，我担心的是给孩子心里带来一些影响。那我是特别
那我会带他单独去去某一个好像我姐姐家呀这样。不会去，人很多的。
但是呢，我要鼓励你，你先问问孩子，不要以为你觉得好的东西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因为孩子他如果不愿意的时候，弄巧成拙的，明白吗？尤其是青少年的孩子是很敏感，很敏感。但是我强调的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跟神建立关系。不是说把他带到教会他就是信耶稣了，好吗？
对，我从小就我一直是鼓励他自己与神建立关系。
很好，
他好像还是跟上帝的关系好像经历太少吧。
但是有些东西你也不能够强加在他身上。那我们后面还有听众的电话，所以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来自浙江戴姊妹的电话。下面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湖北郑姊妹的电话吧。喂，郑姊妹你好吗？喂，郑姊妹你在线上吗？郑姊妹你好，你好，是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你来电话，你想咨询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咨询我的孩子的事情。
你说吧。
我的这孩子有13岁到现在到25岁了啊。有6年龄一直到现在都在企鹅，在工薪人。
你说孩子13岁开始到现在25岁了，他有什么问题？
他的医院里因为就是有那个精神分裂症，
有精神分裂症。
嗯，
然后呢？
也攻击人呢，就是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他现在回到家，在家里面就是喜欢攻击别人，什么事儿都不做，对不对？
对，
那你想问
家里人跟着跟亲戚边？
我没听到，你再说一遍好不好？
跟着攻击家里人。也就是亲戚之间攻击，你亲戚之间。
你说的攻击，你能不能够解释一下？
攻就是说，就是说攻击我丈夫，攻击我，还有就是还有我的父亲啊，还有兄弟啊。
嗯，攻击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是不是？
那对的，还爷奶奶。
所以你想问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问医生呢，他经常吃的药有没有副作用呢？
他现在在吃药吗？
在吃药吃十几年了。
哦，他吃药已经吃了十几年，你想问的是这个药对他有没有副作用，对不对？
啊，对，我就吃这个药对他就是说对不对真的话，
你担心的是他这样的攻击人跟吃药有没有关系，对吗？
对对。
好。
嗯，一般来讲，精神科的药物不会影响一个人容易发脾气啊，烦躁啊，攻击别人。
嗯，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有情绪不稳定啊，很烦躁啊，情绪脾气不好啊，有对其他人有很多想法，好像很不喜欢人啊，有暴力的倾向，药物是很比较有用的。我首先想问这样子妹，儿子以前的这个病导致他有什么症状啊？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行为？有没有想很多避害的感觉啊？幻觉啊？这方面的症状啊？
幻觉都没有说过，某些幻觉，一些幻觉，平常像正常人一样，就是烦躁啊，动不动就想发脾气啊，看人不顺眼的。
没有幻觉，对不对？
嗯。
只是动不动就发脾气，是吗？
啊，对，不做事就是
不干活，不干活，对不对？
嗯，
不干活，吃好的，喝好的。
好。
他平常有没有外出啊？有什么兴趣活动啊？
就是天天在家里看那个电视，每天都是看那个唱歌的那个明星唱歌呀，就是看那个台，就是别的台都不看。
哦。他喜欢唱歌吗？
我不知道他是喜欢的还是听的心情好啊。
所以其他的节目都不看，只看唱歌的节目，对不对？
对对对。
嗯，他平常生活的规律啊，睡眠的时间啊，胃口啊，吃饭啊的习惯怎么样啊？
他有时候天没碰的好，他就吃蛮多饭。也是碰到不好的，一早上饭都不吃，不想吃饭。
哦。
中午不吃饭，有时吃三餐，有时吃两餐饭，有时三餐饭。
有的时候一吃就吃很多，有的时候就根本都不吃，
对，
对， 对不对？
对，关键吃了肉食。
啊，只吃肉。是不是？
肉啊，鸡啊，那种鸭呀、啊，那种。
好，他只吃肉不吃菜，对不对？
嗯，他不喜欢吃青菜，青菜很少吃。
嗯，好。
有没有决定
的？好的。
嗯。他睡眠的时间怎么样啊？
睡眠蛮好。
嗯，好。他有没有什么原因要控制别人呢、啊？他有没有什么什么事情会导致他不开心啊、不满呢、啊？有没有啊？
他比如说要说一句他某些那个话，他就发火了。
谁说他就发火？
说学习他不动心的话，就生气了，就是说。
哦，只要是他不开心，他不听了不开心，他就会发火。
啊，那我们这边呢，他有人呢，就是说以自己说的没还，像经常人的生气啊，他生气的。
嗯嗯，好。
嗯嗯，他有没有一些很负面的、闭关的想法啊、自杀的念头等等？
没有，
没有。嗯，好，我想跟江姊妹分析一下啊，儿子的情况。我们很多时候精神分裂症，里面都分好几个分类，有几种的常见的精神分裂症，
是
有一些是很明显，有一些我们讲就是阳性的症状，就是很多的幻觉啊，很多的妄想啊，思想很混乱啊，这些是我们叫就是妄想性的精神分裂症。
嗯嗯，
好像很严重，但是这一类的精神分裂症是比较容易治疗的。
哦，
另外一种是很年轻，十多岁，十三四岁就开始。不太明显，没有幻觉，没有妄想，但是好像情绪变化不外出，不见人情绪不好，很烦躁没有兴趣不干活等等，这个我们是分类来讲就是叫简单性精神分裂症，或是叫青春型的精神分裂症。比较困难就是这一类的精神分裂症的预后，就是病发之后的过程跟治疗就比较困难，就是药物对这些症状的效果不太理想。
嗯，
另外就是通常怎么找病发的精神分裂症，我们叫青春型的精神分裂症的病情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不容易能够很达到一个完全康复的状态。我们有一些某一些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们的妄想啊幻觉治疗之后，他们可以很思想很正常，精神很好，甚至继续读书啊、工作啊、生活都变得很正常，很健康，这个也是常见的。
是，
但是相对而言，就是青春型的精神分裂症，就是没有幻觉、没有妄想的精神分裂症，就相对的情况就比较强，比较不容易改善过来。但是我们作为家人，都一定不要放弃，就是总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好起来。
嗯，
就是一步一步让他可以。增加他的兴趣哈，增加写照的机会，就是他愿意讲多一点话，我们就跟他们讨论。他如果有兴趣外出参加什么活动啊，要看东西啊，要做运动，我们就陪伴他们啊，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就是一步一步让他们好起来。
好的，
这个不太容易，但是。首先刚才你告诉我们他的情况应该不是药物的副作用，首先不要担心。
是的，所以多鼓励孩子，能够让他增加一些活动，然后他愿意跟你沟通的时候呢，就好好的去听。所以郑姊妹的儿子是属于简单性或者是青春性的精神分裂症。那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只能够跟郑姊妹谈到这里。希望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不单单对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有帮助，也能够帮到在听这个节目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好，我们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